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宫花园对于无锡人来说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它是城里乡唯一的一个公园。然而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它也是中国园林史上现存最早的近代公园，有华夏第一公园之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藏在无锡这片繁华地带的无锡宫花园。宫花园始建于1905年9月，由无锡地方士绅于富、裘廷良等发起募资建造，开创了中国民众自建城市公园的先河。建成以后取名西京公园，辛亥革命以后改称为无锡公园。一般认为公园这个名字是清末从外文 public park 直译而来。上海1905年3月17日的申报在一则关于外滩公园建设的简讯中首次使用了公园一名，于是沿用至今。当时上海有工部花园，苏州有大花园，无锡有宫花园。中国近代公园是中国园林史上重要却又十分短暂的历史阶段。早期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公园，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那么又是如何认定无锡宫花园为中国现存最早近代公园的呢？这要从1993年无锡市政府将宫花园的重新规划纳入日程说起。当时宫花园的各项设施都比较陈旧，已经满足不了市民休闲的需要。市政府决定对宫花园原容原貌进行全面整顿。市园林局总工夏全生就是参与者之一。据夏全生回忆，也就是在这一次重新规划中，无锡宫花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公园才得以逐步确定。据中国园林史相关记载，1905年之前中国建成的近代公园有上海外滩公园、昆山公园、虹口花园、香港滨头花园、澳门华士古达加马公园与台湾的台中公园。 但这些公园大多只对西方人开放，华人不得入内，都不能算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公园。1890年，在华人志士的不懈斗争之下，工部局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华人公园，取名河滨公园，供国人入内。但是现在早已经不复存在。而无锡公花园自1905年创建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始终对公众免费开放，却为中国现存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近代公园。
时间让痛苦不平都沉淀，怀念让真的心情再浮现，我有太多感觉必须再见一面，不能好聚好散的爱会让心纠结，离别不代表磨灭谎言，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你用泪光回应我的真诚谅解，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你是心中的花心中的花园，种满
宫花园留有许多历史文化遗存。暂且不说这里曾是东周楚国春申君黄歇的行宫旧址，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此地建宅，留有右军狄砚池的遗迹。便是1905年建园以来，多寿楼、池上草堂、西舍、同庚厅、九老阁等老建筑，无一不与当时西城最有名的学者、文人、画家有关。1914年前后的一个秋天，正值西城名流画家高家家中培植的多盆名贵菊花盛开，花高两家就联手在宫花园多寿楼举办了菊花大会。当时这样的展览在西城尚属创举，前来赏菊的游客众多，售票收入有400元，最后被捐作池上草堂的建造之用。1916年7月，国学大师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为宫花园撰写了《无锡公园创建记碑刻》。也就是在这一年冬天，晚清著名的大书法家张大千的老师清道人李瑞清为宫花园题写了公园原名。清道人的这块公园石碣后来不知所踪，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宫花园重新规划之时，才从地底被发现。据一张不为人知的珍贵老照片显示，宫花园原先也是有围墙的。这张老照片摄于解放前，拍摄的是宫花园大门口的场景。当时宫花园的围墙并不高，但是构造相当精美，进门处还有高大的门头，门头上所嵌石碣虽然看不清楚，但根据规格和尺寸恰与清道人题写的公园二字相符。宫花园与典型的江南园林有所不同，细细体会你会发现它渐透着东瀛风格。原来1921年日本造园专家松田曾参与过宫花园的布设，当年他从日本运来樱花、洋枫、铁蕉等花木，一些亭台建筑也融入了日式元素。宫花园的白水荡寒碧桥旁有一龙岗，这里是清代文人聚会的场所，上方还有一座水泥白塔，塔身遍嵌瓷砖，虽然外形稍欠古雅，但也小巧玲珑。1921年无锡学子侯宝三在宫花园捐建西舍，西京师范同学会效仿此举，于1927年捐资建造了白塔，如今也已经有98年的历史。此后昆曲曲师吴婉清等人起天韵社，同庚会建同庚厅，九老和建九老阁，宫花园的建造才告一段落。当时宫花园的规模南靠玉皇殿，东至方塘尽头，北至多寿楼，西南至九老阁。这座由市民自筹自建的公园前后历时近30年，方才有了这般规模。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只是依赖，
宫花园并不仅仅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公园，无锡诸多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孕育的。1911年，同盟会会员秦孝鲁等人在多寿楼前发动了辛亥革命无锡誓师起义，无锡第一个青年团小组在西社成立。当然，众所周知的还有无锡第一党支部也是在这里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无锡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在这里冉冉升起。在宫花园多寿楼前矗立着一座铜像，是为了纪念1927年牺牲的无锡总工会领袖秦启。关于这座铜像还有一段小故事，而这会是西城许多年近50的中年人都曾经有过的经历。据市民谢先生回忆，当时也就是小学2、3年级的他，学校里发通知要求大家捐笔芯、捐铜，支援国家建设。那时孩子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学校一有要求就会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并且多多益善。谢先生说，我翻箱倒柜的把家里能找到的铜全给找了，圆珠笔芯、锁芯、铜圆、铜钱。还有更牛的，他的一个同学发现靠近青石路的小路上有一家工厂，工厂的垃圾堆里有铜粉和碎的铜剑茶，于是便叫上同学一块儿到那儿去捡拾，捡了好多，很重。当然事后他们受到了老师的表扬，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次捐铜就与秦启烈士铜像有关。当时还在无锡市崇宁路小学读2年级的市民王先生对此事印象深刻。当时学校的校长说过， 捐圆珠笔芯、捐铜，是为了浇筑秦启烈士铜像。解放后，市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对宫花园进行过小规模的整修。1997年，市政府投入巨大财力，对宫花园进行的整顿扩建正式开始。这次扩建使得宫花园达到了史上最大规模。据当时参与扩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宫花园是老城区仅有的一个公共花园。当时不管是哪个单位，想要侵占宫花园一寸土地都是不被允许的。宫花园的整修工作是在重视历史、改善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这里地势低洼，种下的树很容易死掉。另外，公园里石条凳只有40-50条，显然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土堆高，周围以水泥围拢成花台，这样既填高了地势，也使得市民有地方可坐。在圆形的艺术广场有一棵古树千孙树，为了保护它，还像铺地板一样，先打了砖楞头再铺的地板。对许多老无锡而言，如今的宫花园已经难觅记忆中的模样。遥想当年江南画坛名家王云轩、吴冠岱、曹恒之、胡汀禄、朱建秋联袂绘就的宫花园24景图，秀衣拜石，风静斜阳，琼树朝霞，天会秋容，莺丛鸟语，池上草堂，每一处景致都流淌着江南独有的风韵。而今的宫花园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巧妙融入了现代元素，与毗邻的崇安寺生活步行街区相映成趣。园中可享街区的繁华便利，街区间能赏园林的幽静雅致。这座焕发新生的城市园林正以城市客厅的全新姿态，续写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动人篇章。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就算遇到很多的困难，你也学着自己去承担，这日子过得简单又有些平淡，也算一种不平凡。希望你心中有光，会为你照亮远方。以后的路途你不用慌张，只需要看着前方，放下了心中过往，慢慢走过时间长廊。希望你心中有光，更照亮岁月漫长。沿途的花朵会洒下芬芳，笑容在脸上绽放。
心中有光，会为你照亮远方。以后的路途你不用慌张，只需要看着前方，放下了心中过往，慢慢走过时间长廊。希望你心中有光，能照亮岁月漫长，沿途的花朵会洒下芬芳，笑容在脸上绽放。你抬头看向前方，再去实现你的愿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